啊，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进入到第七个节奏叫意识的时候，你已经进入像赛斯这个领域了，就像赛斯附身在真身上，附身真身上，然后直接把真的身体开始变化，他开始变化，他的皮肤变成黏黏的，或者像鹰爪那样，他开始变化，你会发现他控制这个意识的形式跟形象，他技巧非常成熟。他我们只是比如说以裸的描述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只是看到手背上面一个小光球，不断的延展他的手背，然后他的手臂就不断的变化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你们可以练习那种形象，想象一下自己的小光球。所以我可以练习一下，让我自己变高。这个就是意识形式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哈哈，这个也是一种啊，这也是一种啊。你像有些人会利用科技去创造他的意识形式啊，有些人会利用科技啊。啊，有时候因为目前这个世界好像用科技比较快，因为大家在体验唯心跟意识之间的连结有点慢啊。因为当要体验唯心，所有的事情都跟你的心有关，你可能就要睡练一段时间了。当然这也是训练了。有些人是很单纯相信我这句话，他就用得很成功。所以你自己可以去体验，这个是我想的七个节奏啊。你们不断体验它，我相信它会带给你很大的好处了。唯心哦，所有事情都是跟你的心有关，这边有很多的境界，尤其是体验到那种源头的感受，所有东西都在心，然后由这边你再去慢慢体验到什么叫内在宇宙定律。你内心有动什么，外面的物质环境就会配合你自发性的演化，懂了吗？事件本身也是这样啊。我印给你们那边有讲了一个，你们去搜寻，只要有事件的关键字去看一下，每一个事件都代表某一个经验。你体创造这些事件是要让你的事件确实是这样，然后下一次事件来，你就像文字那样去编排它们。就比如说我用基本功练得很熟，练到最后我告诉你们我依照基本功所创造的事件有哪些，然后告诉你们最后，因为那个事件都在印证我的经验，最后那些事件只是让我体验到那个经验，然后我随时调配我的经验。不同人我有不同的体验了。比如说早期我这个我有讲过了嘛，人家很性侵害的，我直接跟他讲你怎么创造这个，怎么样创造一个事件来告诉我，人家回应给我你很残忍，你很残忍啊！创造这个事件是不是告诉我一个心态，针对一个没办法完全理解基本功的人，要不要这么诚实的把他的内心播出来？这时候我就必须调配心态了，那你就必须调整。这中间你们看到创造事件告诉我经验，那针对将来我有什么经验要投射的时候，针对不同对象我就会调配。这个就是基本功的看法，有问题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创造的。投射将来我会在寻机那个隐喻里面也再跟你们讲，我会把我目前写成书面的文字，包括赛斯还有我的都丢给你们看，然后我们一点一滴来解，懂了吗？那个到，因为我目前希望你们先理解基本功的那个概括氛围，那个氛围培养出来，我就把神奇之道赛斯在神奇之道里边氛围培养出来，我们慢慢演化西部资料。啊，这中间我会先把几个基础，比如说时间跟空间，让你们熏习一下，因为很少人讲时间讲得像赛斯这么精彩。啊，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们被时间绑住的时候会怎么样子？那你怎么利用时间以外的东西？那时候联想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，什么去联想？这个很重要啊。 站在时空以外，你怎么去运用联想资料？比如说像赛斯讲的，当一个成人，然后他总共有八张椅子，要分不断时期买的，可能高中，然后大学各有他八张很喜欢的椅子，依时间的观点，他只能一个时刻体验一张椅子。但是当你用联想资料的时候，他可能当下可以同时感受八张椅子给他的感受，这是赛斯他们那个领域在用的，所以我把它抓下来，大家来讨论。但是这样的自由联想在整个对话基础里面寻机很重要。我希望你们建议对话的时候，什么是对话？我讲一句话，就有一个心态投射出去，他就带出一个心态，然后外面就有一个事件跟着进来对应。讲一句话跟着，到最后你会发现十个话语里面代表十个心态，就可能有十个心件事件在你旁边围绕，所以它是动的。我刚才讲的都是基本功的静态观。什么叫静态观？它没有动，单向的分析就是一点一滴分给你看。但是像我刚上个礼拜刚刚开始的，你可不可以在从我开始讲话，然后问你们问题里面产生了十个人对话里面整理，你到底有多少心态？其实这个最难，因为它在动。但是在动的过程里面，你相不相信你更大的本体已经暗藏他给你的建议在里面了？这时候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找到他给你的建议？这个需要功夫了吧。所以将来我们会谈到怎么利用神奇之道，怎么利用自发性，怎么利用价值完成，还有冲动、灵感、直觉，把你更大的本体的资料抓出来。但是这边都必须以觉察为基础，不然你没办法觉察到。因为当你被一个事件、被一个观念那个全部框住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其他的事件，你也看不到你更大本体给你的建议。那你就必须学会从这里面去玩，这个就是心态啊。你用什么心态去跟你更大本体沟通？赛斯最后真失败的过程里面，他自己出来讲话，他说针对真的问题啦，他自己讲，因为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他这些讲的资料，除了刚刚讲的资料传播基本功的讯息以外，还有一个他希望把人与生具有就可以培养的心态，很自然配备给你的那些心态怎么培养出来，让你们自然去用它。但是以他那样的能量元素、能量人格元素的角度来讲，他说也许对你们会非常有用，也许哦，他不相信对你们很有用哦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传递基本功讯息的人，有时候在某个信念操作上面，他也不相信他能成功。对，所以去发现赛斯的差异，他讲的资料跟他实际操作过程里面，赛斯本身也一直在学，所以给赛斯资料学习的空间。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思考模式，你要勇于借由他的对话挑战你自己，挑战赛斯资料。后面那个应该是他最喜欢的，不要去模仿他，模仿他你就没有在创造了，而是看到他变成你的生活怎么用。所以什么想法出来，你自己要懂得调配，而不要一味的说赛斯就是讲这样，那我就照做，那有时候你会很痛苦。所以你要调配，当然他提供一个很棒的阶梯，可以让你一窥以前几千年的人家不强调的东西，他可以丰富你，所以你可以拿来用。所以我不想把赛斯资料当成你们一个权威的方式，一定要完全遵循它，因为你创造你们要的东西，你对它多少解释，你能体验多少，由你们自己来决定。他不应该绑你们的，没有啊，我们就谈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聊啊。寻机哦，对，寻机本身就是我对话节奏里面一个啊， 啊，我会帮他写出来。中间我想去谈那个自由联想而已。啊，对话节奏里面，我大概就分时间的节奏去看啊。但是那个我们讲的比较晚的时候，你们熟悉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用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是我的信念吗？好了，检讨了，我们就看时间怎么跳动嘛，啊，就回应出来了。因为有时候跳得太快，有些人可能会更听不懂啊。嗯，那、啊、你就让他动啊，自然的动啊。因为对话我的节奏写好了，但是具体的操作模式我们目前还在写、啊。但是好像越写越多了、啊。但是目前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利用赛事资料来告诉你们。我反而方便多，但是在利用这个范围的时候，我自己再重新整理，因为我又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了。总是不断的体验嘛，成长啊，无止境的啦，那是无止境的。你们也许听基本功听完之后，你们自己有一套你们自己解读基本功的方式啊，你们自己就拿来用就好了。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你铺路，为了让你成长，为了让你丰富，这个就是宇宙给你的善良意图啊，它是美好的、啊，嗯，这是蛮好的啦。将来我们会看有没有机会聊到价值完成啊，价值完成可以聊很久，啊，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我把刚跟太极做连结，太极的观点。因为我只设定四个小时谈基本功，我没有把比如说对应啊觉察那些细微的操作节奏讲出来，那个我们看看能不能将来再分析。你像觉察里面，你像你们假设看过那个叙事治疗的时候，把问题外化其实就是一个觉察的技巧啊，就是让问题外化之去之后，产生一些比如说你怎么去形容那个问题，比如说问题你很讨厌，你给他一个名称，贴一个标签，这叫狗屎，不是我。那你会发现你跟问题之间隔得比较开了。或者给他取一个名字啊，我上次有人说取他那个什么，那个有一个偶像剧是不是，取他的摩托车名字叫淑慧啊。那个什么叫不良校花啊，杨丞琳的、啊、我那次刚好看到，难道骑摩托车，摩托车没办法发动，他就马上下来，淑慧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你们看到把车子当成灵人化去聊，你可以把问题这样投射出来，那你会发现觉察跟对应的功夫突然间变多了。所以训练觉察的技巧其实有了，但是你怎么把它整理出来啊？那么才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问题答案像双胞胎一样，问题一翻开答案就跟着跟，所以不要那么讨厌问题、啊、但是有些人像不需要你们专注问题，但是你也可以专注问题，你只要配合价值完整，专注问题是蛮好的。这就是基本功的核心节奏。我大概分入门感受嘛，你就习惯回到自己，回到自己的心。当然回到自己，你要先认识你自己先天的天赋在哪里，后天累积的信念在哪里？啊，回到心是什么？你要了解你的信念心嘛、啊。所以鼓励你们去发掘自己的天赋。两个基本观点：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做的是什么让你最快乐的？另外一个，你一直抱怨的事情，什么叫一直抱怨的事情？你明明很讨厌还一直抱怨，但是一直还做下去，什么让你继续做下去？这两个都可以找到你的天赋啊。一个是用反向去找，一个是用积极面向去找。所以怎么去找到你一直抱怨然后又一直做的事？就像我在看基本功看赛事资料之后，过没几年突然间觉得应该研究基本功，但是每次摸索总觉得好像摸不到边、啊、然后就会自我谴责，但是又好像受不了又继续研究。所以 我几乎念这个书的时间比我念法律的书还久，而且想专注的地方就每天都在专注，只要停下来就在想啊，只要碰到比如说一个树叶吹下来，我都有时候很敏感的就说为什么这个时间树叶会吹下来，都会去练习那么精致啊。所以找没有，那要看当时的状况。对，我就是都专注在这边，我就专注在这边，每天就这样专注啊。跟人家发生车祸擦撞都会去注意一下擦撞的位置在哪里，零件是哪里坏了，然后学会是什么心投射的、啊、甚至有时候人下来都会去看一下这个人是男还是女，是不是属性说的是哪会，就是刹那间觉察的范围突然间变宽了。对，原先大家要这样，但是我给大家信心，不会不会不会不会，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庞大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对，这个是练的感觉，因为练到最后你会发现人家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进去，你马上抓得到。没有啦，就是有人会退化。我们要破除这个固定思考模式，它让你觉得很丰富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多重的我啊，你每个都可以体验的、啊，不会，那个叫分身。哎，你可以像观世音菩萨这样，有千万个分身。对，你的分身可以分很多类，有一个叫可能性的分身啊，还有一个叫轮回的分身啊，有一个平行的啊，反正宇宙有多少你有多少分身啊，心态有多少你就可以有多少分身，你就可以这样去体验了。所以把观世音菩萨的想法抓下来吧，你也当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做一个分身的啦，但是基本功要守啊，你才有办法像菩萨那样啊！你下什么愿，你在轮回资料上面，你随时可以跳来跳去的、啊，到哪一个世界随你啊！所以菩萨隐喻的基本功的操作模式。对、啊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好，谢谢各位哈、啊，我们下一周我谈时间跟空间。